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华尔街特别火的话题，就是软件股的 SaaS 末日恐慌。这几天我看新闻，感觉整个市场好像在集体上演大逃亡一样。
对，我也注意到了，好像突然之间，华尔街对软件股的态度就从之前的犹豫变成了彻底的恐慌。之前就有人看空，现在直接就变成赶紧跑的节奏了。
没错，我看到一个交易员在 Jefferies 工作的 Jeffrey Favuzza， 他直接管这事儿叫 SaaSpocalypse， 就是软件及服务的末日。他说现在市场上全是那种不计成本的抛售，仿佛不跑就来不及了。
那这次恐慌是怎么爆发的？是不是跟最近 AI 的新闻有关系？我记得好像 Anthropic 刚发布了个新工具，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你说到点上了。周二的时候， Anthropic 发布了一个针对企业内部律师的 AI 生产力工具，结果法律软件公司和出版公司的股价直接就崩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有大数据业务，直接跌了 13%， 汤森路透更惨，暴跌 16%， 还有几个专门做法律软件的小公司跌得更狠， LegalZoom 直接就跌了 20%。
这影响范围也太大了吧，怎么一个律师工具就能让整个板块都慌成这样？
这就不是一个工具的问题了，其实恐慌已经酝酿好几个月了。你还记得1月份的时候 Anthropic 发布了 Cloud Cowork 工具，从那时候开始，大家就开始担心 AI 会把软件行业给彻底颠覆了。上周 Alphabet 推出了 Project Genie， 能通过文本和图像创建沉浸式世界，直接把视频游戏股也拖下水了。
那这么说，现在整个软件行业都笼罩在 AI 的阴影里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软件公司都在担心被 AI 取代。
确实是这样，从数据上看也很明显，标普北美软件指数已经连续三周下跌了，一月份整个指数跌了 15%， 这可是2008年10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了。你想想，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才跌了那么多，现在因为 AI 的恐慌就到了这个程度。
那现在市场上到底有多恐慌？是不是大家根本就不管公司的基本面，只要是软件股就先卖了再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 Jeffrey Favuzza 说，他问客户，就算已经跌成这样了，有没有人愿意抄底？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底部到底在哪，大家就是在盲目的抛售，完全不管价格。
连私募股权那边也开始慌了，我记得之前私募对软件行业可是挺看好的呀。
对，私募那边也在行动了。我看到消息说 Arkmount Asset Management 和 Hayfin Capital Management 都在请顾问检查自己的投资组合，看看哪些公司比较脆弱，容易被 AI 冲击。还有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2025年直接把直接贷款基金里的软件敞口砍了一半，年初的时候还是 20% 呢，现在只剩 10% 左右。
那上市公司这边的财报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印证了市场的担忧？
确实不太乐观。根据彭博的数据，这财报季到现在，标普500里的软件公司只有 67% 的营收超过了预期，而整个科技行业的平均水平是 83%。 虽然说软件公司的盈利都超了预期，但大家根本就不看这些，只担心 AI 带来的长期影响。
连微软这种巨头都不行了，我记得微软上周刚发布了财报，业绩好像还不错吧。
微软的财报其实是稳健的，但市场根本不买账，投资者关注的是微软的云销售增长放缓了，还有他在 AI 上投的钱太多了。结果周四那天微软股价直接暴跌 10%， 一月份也是微软股价十多年来表现最差的一个月，周二又跌了 2.9%， 连续四个交易日收跌。
这也太夸张了吧，微软这么大的公司，而且在 AI 上投入那么多，按理说应该是 AI 的受益者才对，怎么反而跌得这么厉害？
这就是恐慌的力量，大家看到微软都这样，反而更担心其他小公司了。 ServiceNow 和 SAP 的财报也没让投资者放心，他们的增长前景也被市场质疑了。不过也有例外，比如 Palantir Technologies 周一盘后公布财报，收入预测非常乐观，去年第四季度营收增长 70%， 远超预期，股价直接就涨了 6.9%。
那为什么 Palantir 就能涨？难道他就不怕 AI 的冲击吗？
这就看公司怎么应对了。 Palantir 本来就是靠数据和 AI 起家的，他们反而觉得 AI 是机会。 LPL Financial 的股票研究主管 Thomas Chip 说，市场对 AI 的恐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竞争会变得更激烈，二是定价压力会变大，三是公司的护城河变浅了，容易被 AI 取代。
那护城河变浅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之前软件公司靠技术壁垒建立的优势，现在 AI 突然就把这些壁垒给打破了？
没错， 很多软件公司之前靠特定的技术或者客户粘性来保持领先，但现在 AI 可以快速生成类似的功能，甚至做得更好。比如 Piper Sandler 上周下调了 Adobe Freshworks 和 Vertex 的评级，分析师就说，氛围编程的叙事可能会给估值倍数设上限。
氛围编程这个词有点新鲜，是说用 AI 写代码吗？
对，就是用 AI 来编写软件代码。以前写代码需要程序员一行一行敲，现在 AI 可以根据自然语言的描述直接生成代码，这就降低了进入壁垒，更多的公司可以进入软件行业，竞争自然就激烈了。
那现在市场上有没有人觉得这是个机会？毕竟恐慌性抛售之后，很多股票的价格还挺低的。
当然有，还是有一些专业投资者在逆势加仓。欧洲的 Signover Sustainable Tech 基金过去3年跑赢了 99% 的同行，他们就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买了微软的股票，觉得微软最终会成为 AI 的赢家。
那微软现在的价格是不是真的很便宜？
从数据上看确实不贵，微软的预期市盈率不到23倍，是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技术面来看，它的14天相对强弱指数已经到了超卖水平，理论上应该要反弹了。整个软件指数的估值也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 RSI 也显示超卖。
那这么说，现在是不是到了抄底的时候了？
这就不好说了。 BTIG 的首席技术分析师 Jonathan Krinsky 就说，软件板块可能已经超卖，足以反弹了，但修复和建立新的底部需要很长时间。他还说，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他们就一直不看好软件股，因为相对强度加速恶化了。
那现在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怎么区分 AI 的赢家和输家。有些公司确实会因为 AI 而发展得更好，但很多公司可能就被淘汰了。问题在于现在还太早了，谁也说不准哪些公司能活下来，哪些会被取代。
那 Jeffrey Favers 的看法是什么？他觉得这个行业接下来会怎么样？
他的观点比较悲观，他说现在市场的钟摆已经完全摆向了抛售的一边，虽然说可能会出现一些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但展望2026或2027年的数据很难看到上行空间。他还说，如果微软都在苦苦挣扎，那些没有主导地位的小公司就更惨了。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软件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软件公司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也不能这么绝对，AI 带来的不只是挑战，还有机会。比如微软虽然现在股价跌了，但它在 AI 上的投入是巨大的，长期来看可能还是会受益。关键在于公司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把 AI 变成自己的优势。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现在应该怎么看待软件股？是应该赶紧抛售，还是趁机抄底？
这就看每个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周期了。如果你是短期投资者，现在市场这么恐慌，可能还是先观望比较好。但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现在很多优质软件公司的价格确实很有吸引力。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仔细研究公司的基本面，看看它有没有能力在 AI 时代保持竞争力。
那你觉得哪些类型的软件公司更有机会在 AI 时代活下来？
我觉得那些有强大护城河的公司，比如微软，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和生态系统，还有大量的数据积累，他们可以把 AI 融入到现有的产品中，反而能提升竞争力。还有一些专门做细分领域的公司，如果能把 AI 和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也可能会有不错的发展。
那现在这个 SaaS 末日的恐慌还会持续多久？会不会之后市场冷静下来，发现其实 AI 对软件行业的影响没那么大？
这个很难说，恐慌情绪一旦起来就很难控制，尤其是当市场已经连续下跌的时候，大家更容易跟风抛售。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每次科技变革都会带来恐慌，但最终总会有新的机会出现。现在可能只是大家还在适应 AI 带来的变化，等市场消化了这些恐慌，可能会重新评估软件公司的价值。
那总结一下，现在软件股的恐慌主要是因为 AI 带来的颠覆预期，市场担心软件公司的护城河变浅，竞争加剧，定价压力增大。虽然有一些优质公司的价格已经很有吸引力，但现在还很难判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投资者需要谨慎应对。
没错，就是这样。这场 SaaS 末日的恐慌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对 AI 时代的不确定性，到底 AI 会把我们带向哪里，现在谁也说不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软件行业不会消失，只是会以新的形式存在，那些能够适应变化，把 AI 变成自己优势的公司，最终会笑到最后。
好的，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希望这些分析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当前软件股的恐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
没错，咱们下期再见。